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啊，我们思想的题目是绝路中的出路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七章24到25节和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好，24节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律来到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主啊，我们感谢神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神的美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可能已经知道了，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还不知道啊，就是我们主内亲爱的 Nancy 孔凡贵姊妹在上个周末离世归主了。那么Nancy 孔凡贵姊妹，她的监护人就是她在 Boise 的亲人呐、她的姐姐一家人呢并没有打算把 Nancy 姊妹离世归主的消息呢告诉教会啊、那教会是非常偶然的知道啊、那么就是在上个周末有教会姊妹呢就打电话去到 Nancy 所住的那个养老院啊、就询问 Nancy 姊妹的情况，然后打算去拜访的啊、那这个养老院就告诉啊、我们的姊妹，就说 Nancy 姊妹就在上个周末就啊、已经离世归主。Nancy 姊妹啊、就是孔凡贵哈，孔凡贵姊妹呢，常年呢，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她是一个人住的，身边呢并没有家人陪伴啊。那么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常常去探访和关心她。那么他在 Boise 他的姐姐一家人呢也是照顾他，照顾得非常好，但是啊毕竟他身边是啊没有啊家人的啊，没有亲人的。所以 Nancy 们常年一人独居，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看他就像自己家里的长辈老人一样啊，常常的去关怀他。所以听到 Nancy 姊妹离世的消息啊，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都还是非常的难过哈。没有人愿意去思想死亡啊，尤其是在这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但是圣经却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要来思想死亡。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的7章2节。传道书7章2节起。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虽然我们都不愿意谈论死亡，我们都回避死亡啊，但是圣经却提醒我们，我们要把这事要放在心上，还活着的人。那么去到招丧的家中呢，我们看到人们对死去的人的一个非常的惋惜。他说：“哎呀，真是遗憾呐、啊，真是可惜啊，这么快啊就啊人就看不到了啊，觉得死亡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那么活着的人思想这事呢啊，当 当我来看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死亡是非常痛苦，那活着的人就不痛苦吗？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呢，我又会提到首富先生啊，马斯克先生啊，因为他身上事情确实是太多啊，太多。那么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就是马斯克先生他的第13个孩子的妈妈，就是生母啊，就是居然有想法，就是把这个只有1岁的孩子就打算要去做变性手术啊。马斯克先生听到这个，发现有这个倾向的话，他当然是非常着急啊，他当然非常非常着急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能够体会他的心情。孩子只有1岁啊，他那个孩子的生母就居然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现在就在去法院里再去积极的去申诉啊，希望把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完全拿回来哈。我相信他的心中是非常的焦急和痛苦的。那么以前我也听到这样，其实很多家长啊可能都像马斯克先生一样啊。马斯克先生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多很多啊，这权势啊、财富啊、地位啊、声誉啊什么很多很多，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啊，他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忧虑和挣扎当中。那么我以前就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加州呢，其实有很多华人的家长啊每一天心里都是充满了恐惧和忧虑。恐惧什么，忧虑什么呢？就是在加州他们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街边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人嘛啊。当他每当看到这样无家可归的人，这些华人家长就会在想，然后将来我的孩子会不会也是这样啊，将来我的孩子会不会也是这样。后来我当然听到这样，他们真的就是每天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忧虑啊，就是我当时听到这个我也很难理解，因为这些家长他们其实很多都有非常好的工作啊，在所谓的湾区啊，那些很高薪的职业啊，很好的工作，让他们的孩子也不是那种就是好像胡作非为，不是完全不受管束啊那种，不是啊，也都是很好还乖乖孩子啊。那他们怎么也有是这样的一些忧虑，每天他说哎呀，其实心里很忧虑，很担心，很痛苦。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也不可以轻易的下结论，就说这些人都是无中生有啊，都是想当然，都是在那里妄想症。我不可以轻易的下这样的结论。所以他们的害怕，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愁苦呢是有原因的。死亡是痛苦的，那活着的人呢就不痛苦吗？Nancy 姊妹离世呢，有的姊妹非常的难过，但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难过，有的姊妹特别的难过，特别难过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哦 ，Nancy 姊妹啊，她好多好多年呐，她都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是身边没有家人啊，没有啊，我们华人所非常看重的啊，什么家庭的这种。所谓天伦之乐啊 ，Nancy 姊妹生命中好像没有这些。然后 Nancy 姊妹确实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啊这种孤独啊这种无助的时刻，所以有些姊妹想到这一点啊，心里很难受。当然我看到这个首富先生的这个新闻呐、啊，就是马斯克先生这个件事情，我就在想，在这一点上。Nancy 姊妹比他幸福， Nancy 姊妹比这个首富幸福， Nancy 姊妹不用去考虑啊，他自己的孩子会可能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但是首富先生他就会考虑，他就会着急，而且他有很多孩子，他已经有一个孩子是这样，他还有那么多，我无法想象他每天他心里的那种焦虑那种焦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这些思想焦虑和焦急Nancy 没有不会去经历，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在加州有很多华人的家长，他心里每天真的就是焦虑焦急，想到我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像这个 homeless 一样， Nancy 没有， Nancy 姊妹心中没有啊。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在美国呀啊，如果一个妻子被谋杀了，谁是第一个被警察重点调查的嫌疑人呢？哎呦，你说那么大声的是不是有姊妹还不知道啊？丈夫。哇，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警察是不是 吃饱饭没事做啊，在那里乱讲？不是啊，人家有大量的案例啊，成千上万的案例啊，得到这个规律啊。人家说北美妻子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家里。对对，不是在加油站啊，不是在你 shopping， 不是在 Albertson， 北美妻子最危险的地方在家里。为什么丈夫就是重点的这个嫌疑人呢？妻子死了啊，因为两个人最近，关系最近，所以当关系最近的时候，不一定总是非常有好事情发生，也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概率也会很高的。那事实上我相信我们人，我们的罪性，我们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我们远远的客客气气的还蛮好，是不是？那么如果太近了啊，但是夫妻就是这样。然后呢，最重要的原因呢，财务，钱啊，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感情其他的原因。为什么要说到这些呢？因为我在思想 Nancy 姊妹，很多人觉得 Nancy 姊妹，有些姊妹为 Nancy 姊妹特别感到心里难受啊。但我看到这个，我一想，哎呦，她比很多妻子幸福，她比很多妻子幸福，她远离了许多美国妻子无法逃避、无法远离的环境和危险。Nancy 姊妹常年一个人生活，确实是孤独，确实有很多很多无助的地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她的人生比很多人的人生确实也少了很多重担、忧虑、期盼、愁苦，甚至危险。当然，我不是说 Nancy 姊妹孤独终老啊就没有痛苦，她痛苦，她痛苦。我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讲这个话的人还活着，对不对？还活着啊。首富先生就不痛苦吗？也痛苦，看到自己孩子可能会遭遇这样的，心里多焦急呢啊。那许许多多的家长心里没有痛苦，也有痛苦，也有焦虑。所以说在我眼中啊，有时候啊，我觉得 Nancy 姊妹她像一个小公主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但是像个小公主一样，她非常的简单，她甚至非常的单纯，她有她很清新的一面。那当然有时候也有点小任性，也有点小任性。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有这个感受呢？因为他不像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妻子、其他的妇女、其他的老人，每天活在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像很多人有房贷、有学贷、有这个债务那个债务的压力啊，他没有啊。他而且他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得到很多很多爱的姊妹，当然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得到的爱啊，从弟兄姊妹身上所流淌的从神来的爱。那么他在波西的家人，他的姐姐一家，其实照顾 Nancy 姊妹照顾的蛮好，有时候让我看真的像照顾老大姐姐照顾小妹妹那样的照顾。那么最后包括他离世的时候，他身边也有啊，24小时都有就专业的医护人员在那个地方啊，也是非常平静的离世。其实我说的这些，就是当然我们知道 Nancy 姊妹离开我们，我们心里很难受啊。我们想到她，尤其是 有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他，很关心他，心里挂念他，因为常常关心探访他，就啊、哦，一个人这么多年啊，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也知道 Nancy 姊妹她也有恐惧，也有孤独，也有都有这个时候，所以有些姊妹想到这里的心里很难受。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啊，只不过就有些人这里痛苦，有些人那里痛苦，啊，那么，有句中文诗词是这样说，啊，人间正道是沧桑，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人活着就是受苦，这就是正道，就是受苦，就是我们说的真是苦，活着真是苦，啊，那么。圣经当然告诉我们了，人生为什么就是这样，啊，不仅仅是死亡痛苦，活着也有很多很多痛苦，啊，不仅仅是一个好像一直一人独居的人痛苦，就是哪怕有所谓的天伦之乐，有所谓的家庭的人，他也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圣经当然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罪，因为有罪，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我们活在罪中。活在一个罪的世界，啊，别人的罪，你想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活在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当中。我们可以说，大卫可能最痛苦的时刻，大卫人生当中有很多痛苦的时刻，有一件事情让他非常的痛苦啊。当然，他犯罪认罪悔改，他很痛苦啊。那么，大卫最喜欢的儿子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帅的那个亚沙龙死了。而大卫很喜欢这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死了，大卫痛苦啊，痛哭，就说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当他为他那个罪犯奸淫的罪认罪悔改，他都没有讲我恨不得去死，都没讲这个话，是不是？当他儿子死了，他讲这个话，我恨不得去死，他觉得他活得比死还痛苦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有罪啊。因为大卫为什么几个孩子都死于非命呢？为什么？因为大卫有罪啊，他孩子身上有罪啊，那88也有罪啊，这都有罪啊，活到罪中啊，就是这样。啊，我曾经看过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心里痛心的一个新闻呐，非常痛心，啊，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这就是人生的真相，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我们也没有办法做成一个鸵鸟，藏在一个沙里面不让人看这些。尤其是在 Idaho， 尤其是我们旁边的犹他州，这两个地方自杀率蛮高的，是不是？现在 Oregon， 当然蛮高。尤其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些自杀人当中，往往会当他自杀的时候，他往往把他的孩子也一起带走。爱德华前面刚出现的事情，是不是？啊，后来就是有一个父亲呢，他把他自己孩子，就是从1到8岁五个孩子，啊，就是全部杀死。然后呢，8岁的孩子临死的时候，最后看着父亲说一句话，说：“爸爸，我爱你。”哇！后来这件事情。这个父亲最后还是被抓到啊，然后那个人非常的愤怒，对，非常愤怒，就完全没有人性啊，怎么这样，完全没有人性，尤其是知道小孩子最后还这样对他说，后来这一定要处于死刑啊，对吧，一定要处于死刑。但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就让他活着，监牢里关着，然后把孩子的照片就贴在他的监牢里，哪样是对他更深的刑罚呢？当然父亲最后也是非常，那个凶手，不要说父亲，凶手非常在痛哭啊，懊悔啊，也是非常懊悔啊。我说这些沉痛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圣经说的这句话，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把死亡放在心上，为什么会有死，为什么会有痛苦，为什么活着的人说，爷说我真是苦啊，是不是？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之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罪，因为人活在罪中，啊，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既长成，就给我们人生带来痛苦，啊。所以，欧洲的诗人但丁啊，他非常著名的著作《神曲》啊， 他描述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描述但丁这个人呢、啊，他游历他的人生，他的游历去很多地方，有这样一句话：魔鬼跟但丁之间，就是不是但丁啊，那个《神曲》里面主人公但丁。然后魔鬼对但丁就说这样的话，就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就已经是地狱啊，就已经是地狱。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你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绝路，这就是人生的绝路啊！走到这里尽头了，绝了。在 Nancy 姊妹 Nancy 孔凡贵姊妹，她离我们那个不知道嘛，我们不知道她很快就要离世，不知道。那么但她将要离世最后几天呢，就是有姊妹去看望她啊，有教会姊妹去看望她，然后就带着 Nancy 姊妹一起读圣经。读到诗篇的第十六篇我们就读诗篇十六篇的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啊。诗篇十六篇一节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后来这个姊妹带领男去读这个圣经，她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二节说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她就问，她说哎，男姊妹，你的主是谁？Nancy， 你的主是谁？这时候 Nancy 已经就是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了，就在那个地方人都没有办法坐正了，他很想坐正，没有办法坐，非常非常虚弱，就是头也是歪在一边啊，就没什么力气啊。那么姊妹心里突然有个感动，就说问他，你的主是谁？结果 Nancy 在这个时候，他再怎么没力气，再怎么样，他就还是清楚的说，我的主是主耶稣。这就是我们知道 Nancy 姊妹最后留给教会姊妹，留给这个世界，留给我们， 我所知道的最后的一句话，我的主是主耶稣。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绝路的出路，这就是绝路的出路，我的主是主耶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脱离了这取死的身体，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绝路，我们就有出路。所以无论我们在地上怎样度过，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怎样度过，你是首富啊，你是怎么怎么样的人，或者啊，你可能一生很长的时间是比较孤独一个人，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度过，最后我们如果只要能够像 Nancy 姊妹这样讲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我的主是主耶稣啊，你就是幸福的人，你就是最幸福的人，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去哪里，去到我的主那里，我的主是爱我，我去到我的主那里。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Nancy 姊妹，很多人也去她住的地方去探望过啊，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见过 Nancy 姊妹她住的地方墙上挂的那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吧啊。就是无论在 Nancy 姊妹她以前住的那个公寓，或者后来去到的这个养老机构这个公寓里面， Nancy 姊妹她总是把她年轻时候那个照片会挂在墙上。我每一次看啊，真的是就是由心里惊呼，真漂亮，真漂亮！哎，当着我的妻子我都这样讲啊，我妻子也这样讲啊，我妻子也这样讲，真漂亮。真的就像那个黄金时代，所谓黄金时代的那个电影明星一样。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此刻的 Nancy 姊妹，在主耶稣那里的 Nancy 姊妹，在天上荣美的家乡， Nancy 姊妹已经不是坐在椅子上没有力气歪到那里连坐正都没有办法坐正的那个样子了，现在就是那个真漂亮让我们惊呼真柔美的样子。他在地上有孤独的日子啊，有很多流泪的深夜，但是他现在呢，这些日子给他脸上留下的印记全都没有了。 那些眼泪给他留下的泪痕全都没有了，头发又是浓密又黑，脸上又是笑容绽放，荣耀美丽，我们可以看惊呼真美真漂亮。他在欢欢喜喜地看着我们，我希望每个人我们心里信心的眼睛属灵可以打开啊！你如果没有，你至少可以想象南水墙上挂的他的那个照片那个样，他就是那样，比那更加荣美。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人生绝路当中的出路。每个人其实事实上都是在那里呼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不是仅仅只有死亡才苦，活着也不容易，也不容易。那在这个绝路当中，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脱离了，脱离这个苦，也脱离带来这个苦的罪啊，最重要呢，脱离死亡这取死的身体。那么我们再看到屏幕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哈，一节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感谢神，使徒保罗在那里呼喊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他没有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到这里就结束，那真的就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了。使徒保罗接下来圣灵感动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一切啊，就有出路了，脱离了这个绝路了。怎样呢？因为不被定罪了，不被定罪了，那么罪所带来的痛苦和死亡也一并都脱离了。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死亡可怕的地方，这是死亡最深的痛苦啊，就是死后有审判。而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口里说我的主是耶稣的人，就脱离这个定罪，脱离这个审判，因为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接受了罪的刑罚，接受罪的审判。主耶稣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成为赎罪祭。所以一切信靠耶稣的人，一切口称像 Nancy 姊妹那样口称耶稣是我的主的人，他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他就逃避地狱的火，逃避上帝对罪人愤怒的刑罚，因为这一切都主耶稣代替他承担。所以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不再面对罪的刑罚，不再面对死后罪的审判。所以死亡就不再是一个绝路，而是一个进入永生的一条出路。那么当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刻，事实上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已经来到我们的心中了。所以并不是说 Nancy 姊妹孔凡棍姊妹离开世界的时候才得到永生，当她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那个时刻，他就已经有永生，已经有永远的生命在他里面了。这就是圣灵的律战胜罪的律。那么什么叫罪的律呢？那么因为罗马书七章很大的篇幅就描述这个罪的律是怎样的控制我们，怎样的辖制我们简单的说，这个罪的律打个比方，就像这个自然定律重力，是不是重力？你无论做什么，你无法摆脱，你无法摆脱啊！你总是不被这个律所控制，你总会下落，总会下落，总会下落。如果把你脚下的支撑拿走，你就会落下去啊！你可以说我发明很多什么机器啊什么的，让自己上升啊什么什么，但是总有一个期限，你的能量啊什么耗尽了，你总是。你摆脱不了现在，这就是罪的律。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说，他心里也不愿意去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却去做，他摆脱不了，这就是痛苦。然后最后这个罪的律把人辖制， 拖拖拖，最后拖到哪里去？拖到灭亡里面去，罪及长成就生出死来，就像重力总是把我们按在这里，总是把我们按在这里。而圣灵的律是生命圣灵的律来到我们的心里，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生命圣灵律就是让我们心里好像给一个飞机装上了引擎，它就可以飞，它就可以挣脱这个不断把它往下拉的这个重力，它就可以挣脱，它就可以飞起来。而这个是生命圣灵的律，从上帝那里来，从生命的源头那里来，它就不会有能量耗干的那一天，是不是？它就不会有能量耗干的那一天。那位永生的神，生命的源泉，活水的江河，不断的涌流，不断的涌流，不断，没有枯竭的那一天，没有这个引擎转不动的那一天，没有。所以就彻底的把我们从这个罪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就不再被它按在这里挣脱不了啊，就像重力一样，没有了，对我们就不存在了啊，因为我们身上有是生命圣灵的律，或者说飞行的律，有一个永不枯竭的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源泉在我们里面，从永生神那里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呢，就是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肉体还是会摔坏啊，还是会老迈，还是会啊各种印记。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却是一天新是一天啊，最后去到天上永恒的家乡。那对于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要思想死亡这件事情啊。那么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在人生的绝路当中找到出路啊。那么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一条绝路，死亡是一个出口啊，一个让我脱离世上的捆绑束缚的一个出口啊，得到真正的释放。那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呢？就要积攒那些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财宝，真正能够积攒到永远的财宝，真正能够以后在天家里，带到天家里，带到永恒里去的财宝，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珍惜我们现在还在世界上的生命，我们用这个生命要积攒财富。积攒什么样的财富呢？真正能够带到天上，带到永恒里的财富，因为我们还有永远的生命等着我们呢啊。那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6:19-21，19节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人，尤其是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得到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心里的人，我们还活着，我们来思想死亡，我们就要为我们死亡之后要去到的地方要预备财宝，预备财富啊，就是耶稣说的积攒到天上的财富。那么这是积攒天上的财富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5:22-23，22节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赐生命圣灵的律来到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心中啊，住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心中，让我们摆脱那个死亡的律，最后死亡的律。而这个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要结出果子。一个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掌管的生命，它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带到永恒里，带到天家的财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来思想死亡的时候，死亡之后啊，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去到天上永美的家乡，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没有让我们现在就到他那里去，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积攒天上的财富。天上财富是什么？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能够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把这九样果子，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 尤其是被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要去积攒存到天上的财富，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真正结出果子来。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美国牧师啊，在纽约牧养教会的提摩太·凯勒牧师，我们知道他也是前段时间离世啊，他是得胰腺癌，后来查清胰腺癌，胰腺癌这个东西它到处扩散，他那个好像只有四个月，从好像诊断到怎样就四个月。当提摩太·凯勒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就是安排策划他自己的这个离世之后的这个追思的礼拜哈、聚会，然后他有在这个聚会上，他就是希望他的朋友们呢可以念一些经文，圣经的经文，其中就有我们今天所念到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经文啊，就有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那么在罗马书七章呢，使徒保罗描述人被那个罪的律所捆绑的那种生命状态，那就是绝路，那就是绝路，就摆脱不了。然后出现我这个字，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去做的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天天在我啊我啊我怎么怎么样，46次啊，罗马书七章啊，46我。但是一到第八章一开始呢，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就不是我，是谁呢？耶稣，定睛在主耶稣那里。Nancy 姊妹，在地上的一生呢，确实经历了很多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孤独和痛苦的时刻，但是神的怜悯、神的保守依然也在他的，他也得到很多我们可能没有体会过的自由、轻省。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活在很多很多的重担和愁苦当中，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那所有的人命运就是绝路了就是痛苦，就是绝路。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眼光，就罗马书八章一开始，我们不再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就是灰心绝望，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苦，我怎么这么苦，就是这样我相信这种时刻任何人身上都会有，我怎么就这么苦。当我们越是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越是想起圣经对我们的应许，圣灵在使徒保罗中心中所做的感动，圣灵在男子姊妹中心中所做的感动，我的主是耶稣，我要看耶稣，我要看耶稣。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释放，就得释放，从罪和死的律当中得释放。感谢神，感谢神赐给我们心中有着得救的确据，有着真实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主内亲爱的姊妹 Nancy 姊妹现在在天家，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知道 Nancy 姊妹现在不再是一个衰弱坐在椅子上都没有办法作证的样子，他现在是最荣美最美丽的样子，我们会惊呼如果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会惊呼感谢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绝路当中主耶稣为我们开的生命的出路，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这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从这罪和死亡的律当中被释放出来。感谢神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哈，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我们都一起站着来读。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11章25节起，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再来读启示录21章3到5节，3节起，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我们这在生命的绝路上面行走的人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找到了出路。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感谢神，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更是赐下那生命圣灵的律来到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心中。这生命圣灵的律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脱离那罪和死亡的律。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为了 Nancy 姊妹向神感恩。主啊，我们知道 Nancy 姊妹不仅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上，你看顾保守 Nancy 姊妹一生。主啊，你更是此刻接 Nancy 姊妹在天上那荣美的家乡。主啊，此刻你恢复她最美好、最美丽、最荣美的样子，就是你造她的样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赞美你，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预备这最美好的归宿。主啊，让我们今天还在这地上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思想那永恒里的事。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生命中生命圣灵的律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主啊，让我们能够为耶稣的名做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